本集节目由 WNK Professional 养护系列赞助播出。
Won't you be my, won't you be my,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儿，
我是灰姑娘，
欢迎来到
性爱成瘾。贝儿今天好特别哦，
今天是小仙贝时间，对不对？
对，而且我们今天收到的小仙贝投稿啊，不是只有一位小仙贝，
对，我有看到了。
正确来说，应该是一对闺蜜一起投稿，
跟我们一样是好姐妹就对了。
是是是，对对，他们有特别写说很羡慕我跟你的感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两个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有了彼此，他们两个才觉得不孤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身上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就是好奇怪，是不是好朋友在一起久了，那命运都会很像，
磁场变得很像这样子。
可能是。那我先介绍一下今天投稿给我们的这位小仙贝啊，他们两个自己给他们两个取好代称了耶。
哦，这么好，这么贴心，
对，
叫我们不用帮他们取，
不用帮他们取什么 A 女、
A 女、B 女，
他们就是自称小丸子跟小玉。
很贴切，就是两个好朋友。
真的，对。那写信给我们的这一位是小丸子，他说呢，他会听我们节目是因为小玉的推荐。有一次小玉在听我们节目，觉得哇，真的讲得太好了。他是听到我们第三季第七集跟第九集那两集在讲人妻外遇的事情啊，他觉得太心有戚戚焉，他就赶快跟小丸子讲。结果小丸子听了以后就觉得，天哪，世界上竟然有人发生跟他们类似的事情，而且还，
对，所以他们两个也发生了。
没错，他们两个呢，小丸子是36岁，小玉是35岁，然后一个结婚6年，一个结婚5年，但他们两个都没有小孩啦。没有小孩的原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性生活吗？
你好聪明哦，真是聪明的贝儿公主。
好了，因为我有偷偷看过啊。
哦，对对对，我在讲什么？那我先讲一下哦，他们两个为什么会觉得说想要来投稿给我们，是因为他们听了人家的故事分享之后，跟他们的故事情况有点雷同，他们就觉得说，其实在这世界上的确会有人跟他们遭遇一样的事情，而且不是遇到所有事情都只有一种解决方法。
对，
或许他们可以透过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们目前的生活都过得算平衡，这样子。
所以他们两个想要分享一下他们的婚姻经营哲学，让你跟你老公在这个婚姻当中达到一个平衡点吗？
可以这么说，这是他们的其中一个目的。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想要跟我们分享小鲜肉跟孤老肉的差别。
那你这样让我们这些还在吃孤老肉的小鲜辈们情何以堪呢？
真的。可是他们就说，因为他们的故事有非常多吃到小鲜肉，而且是很鲜嫩的小鲜肉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很想说啊，把这个也分享出来让大家听听看好了。这就是他们今天投稿的目的。但是我在这边还是必须要澄清一下哦，虽然我们性爱成瘾有接受小仙贝们四面八方的投稿，但是并不是表示说所有的行为我们都是鼓励或赞成的。
那就是鼓励，纯分享。
对对对，我们就是纯分享，反正大家听听看这世界上到底都在发生哪些事情就好了。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小丸子的背景好了，那小玉的部分就待会儿贝儿你来分享好了。
好的。
好，那我现在小丸子上身，我要开始讲咯。
好啊。
就在我30岁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依照比较传统的流程来讲，这时候不结婚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呢，想想我也没有想太多，老公跟我求婚我就答应了，就跟他结了婚。可是结了婚第一年开始，他就已经非常少碰我，就像你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别的人妻的故事一样， 同样的事件也在我身上发生，不管我怎么跟他求欢，他都是拒绝我，不是说太累了，就是说他不想，不然就说他不行了，反正呢总是有各式各样的借口推脱，久而久之我就成了一个在婚姻当中没有性生活的怨妇。我跟小玉都还没有生孩子，原因你们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吧，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根本就没有性生活，怎么生小孩呢？生不生小孩是一回事，但是有没有性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人总是有性需求的。我很苦恼这件事，所以我就把这件事跟我最好的闺蜜小玉说了。那贝儿先换你介绍一下小玉的背景吧。
好，那我现在就变身为小玉咯。我从大学时期交了一个男朋友，在一起七八年了，当年眼看我就要30岁，我也很想要结婚，也蛮向往婚姻生活，但是我的男朋友他似乎没有这样子的打算，所以呢我想要趁着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赶快寻找下一段感情吧。那跟现在的老公认识没有很久，因为他也是适婚年龄，所以我们在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决定结婚了。结了婚的第一年啊，我们的感情都还算不错，那性生活也算是美满。可是从第二年开始，不知道是老公对于婚姻生活疲乏了还是怎么样，他开始变得非常做自己，再加上他非常的爱车，常常车有一揪他就跑出去，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表示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去参加车友的聚会，他都会以哎呀你们女人不懂啦为理由就把我推脱了。刚开始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女生是他喜欢的，所以他不让我去。但是经由我旁敲侧击其他的车友，似乎也没有这样的状况。
他就是单纯很爱车就对了。
很爱车，
有些男生真的是这样。
那在婚姻生活方面呢，他也非常的不体贴，不疼爱老婆。比如说我跟他出去采买家庭用品，他也从来不会主动帮我提东西，重的东西我都自己拿，除非是我真的拿不动了跟他说请他帮忙他才会帮忙。
好可怜。
应该是说婚姻里面少了一种甜蜜的感觉吧。
也没有体贴啊。
对。然后加上他的个性非常的情绪化，有的时候因为一点点小事我们两个就容易起争执而吵架。那吵架久了要说心里没有疙瘩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渐渐影响到了性生活方面。
会耶，我觉得会，心情不好或者一天到晚跟这人吵架，你真的不会想要跟他做耶。
所以渐渐的性生活就越来越少，到后来甚至是没有了。在我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我就打了电话给小丸子，跟他诉诉苦。没有想到我们两姐妹的命运这么相像。
对，就是如果我们两个没有打开这话匣子的话，我也不会知道我跟小玉在婚姻里面的经历竟然是一模一样的状态耶。对啊，因为外人看起来都觉得我们就是好像一般的夫妻，很正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争吵，然后应该都是过着蛮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把这个屋顶掀开一看，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原来我跟小玉在婚姻里面都是很孤单的。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跟小玉就常常彼此取暖，姐妹互相诉诉心事。可是只是诉心事，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我们两个就开始一直想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曾经想过要不要离婚，但是因为我的家庭比较传统，如果离婚的话爸妈可能会很担心，为了不想让爸妈担心，我没有办法把离婚这件事情说出口。而且坦白讲，老公并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就是像是一个木头人一样，完全不关心我的感受，也不会跟我聊天。加上一直以来都没有性生活，我如果把要离婚的原因是没有性生活 这个原因告诉我爸妈的话，我会觉得很丢脸，感觉上好像是因为我很想要然后又没有，所以我要离婚。后来想想我就一直不敢讲，也就只能跟小玉讲。
嗯，小玉这边也有提到说，我曾经也试着跟老公沟通过我想要离婚的念头，但是老公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一听到我提离婚两个字就暴怒，甚至是想要对我做出伤害的动作。他说只要他活着的一天是不可能跟我离婚的，况且他所有的家用也都有负担，他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玩女人。说真的，我想要离婚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完全找不到他任何可以构成离婚的理由。如果硬要说没有性生活呢，其实到后来老公还是会跟我求欢，只是是我不想要而已，所以就这点上来说似乎也无法构成了。这就是小玉被困在婚姻里面的原因。
对，所以我就跟小玉常常讨论这些事情。就在某一次很苦恼的机缘巧合下，我还记得那次小玉去别的城市出差三四天，没有小玉在身边，我身边没有人可以倾诉，所以我就无聊把手机打开来看，玩着玩着我就突然发现 WeChat 上面有一个附近的人的这个功能。起先我是好奇按了一下，结果没想到按了之后突然好多男生跟我打招呼。我太惊讶了，因为我本身是比较保守，然后家庭观念也比较传统的人，所以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交友软体上面的世界是这样。等小玉一回来，我迫不及待把这个新发现赶快告诉小玉说，你看其实我们在这上面算是很有行情的耶，好多人想要追我们。那个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交友软体上面的男生都只是为了跟你约炮而已，我以为大家跟我打招呼就是喜欢我。
小丸子真的是太天真太可爱了。
我也觉得听他形容的感觉，他好像是也是一个傻妞，对不对？
他根本就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嘛。
对啊，真的。可是看他们的故事看到后面，他整个人就变了。对，
那我们就继续听下去。
好，
小玉听到小丸子这么说之后啊，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耶。
对，他们两个好像真的就蛮单纯的哦。小丸子跟小玉好像都不知道交友软体就是可以约炮用的，所以他们两个就只是觉得说，说不定在上面是不是可以找到真爱，解救他们逃离这个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婚姻，对不对？
因为毕竟他们之前就是从恋爱啊到结婚啊，也没有需要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所以他们完全不太了解交友软体的
世界
是怎么样的。
对，但是因为这一摸以后不得了了，打开
潘多拉的盒子
打开了，所以开启了他们两个的另外一道大门。好，我们就来看看开启什么门吧。
好啊，
小丸子说附近的人有很多人跟我打招呼，所以我就从照片里面挑一个比较顺眼的看起来也蛮帅的男生，毕竟每个人都是视觉动物嘛，那我就跟那个男生约了要见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男生开车到我的公司楼下，我一看到他我太惊讶了，因为他就像一个阳光男孩，正确来说他好像是一个王子一般的降临在我公司楼下，因为他的身高很高，大约有183-184公分左右，长相完全是阳光男孩型的，而且开的车也是名车，是什么车我就不说了，总之从外形上看来就是一个条件很好的男生。那时候的我就觉得很自卑，因为我毕竟是已婚身份，可是我还没有告诉他，那对方可能是抱着交女朋友的心态过来的，我心里一直很挣扎到底该怎么办，等一下见面聊天的时候该不该告诉他事实呢，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隐瞒。 我们先去吃东西，吃完之后我跟他说我想去唱歌，结果我们两个就去 KTV， 在 KTV 里面他很主动的吻了我，而且我们两个也聊得很开心、嗯、你们知道吗，他给我的那个法式深吻是我好久好久没有体会过的，好棒的一个深吻哦，我以前交过的男朋友里面都没有人像他那么会亲嘴的。
哇，小丸子也太幸运了吧，他第一次跟男生约就遇到一个天才耶，
对，
长得又帅，又还算是有钱吧，然后又很会接吻，
对，然后瞬间就挑起小丸子的欲望，毕竟已经很久没有人碰他了、
嗯、
所以呢当天晚上他们就直接去了 motel、
哦、
然后就在他们要做之前的聊天当中，小丸子才惊觉原来眼前的这个男生小了他整整16岁，这个男生才20岁耶，
16岁应该可以生得下他了吧，
硬要生的话是生得出来
是可以的、哦、
对，因为女生16岁月经已经来了、
嗯、
对，结果他就觉得他好挣扎哦，到底要不要发生，到底要不要发生，而且他自己又是已婚的身份。我不能用他，我应该说我齁，因为我现在是小丸子、嗯、我不是灰姑娘。
哦、对对对
好好我我就心里很挣扎，可是因为实在是太想要了，我太久没有碰男生的身体，太久没有弟弟塞满我的洞洞，所以我好想好想要吃啊，我还是忍不住吃了这个比我小16岁的小男生、
哦、
跟他做的时候啊，
一定很可口吧，
我只能说我没有吃过那么嫩的嫩肉，真的觉得光是摸他的胸膛，抚摸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肉，还有他抱着我的感觉，都跟身边的那个老皮是不一样的。
老公的意思，
他
就是
他用老皮来形容他的老公。对，他说我觉得啊，小鲜肉真的是很可口、
嗯、
难怪电视上一天到晚看到人家开玩笑说什么要吃小鲜肉，要吃小鲜肉，原来小鲜肉真的好好吃哦。虽然这一位小我16岁的弟弟，他的弟弟就是
弟
弟
的
弟
弟
不大，严格算起来应该还算有点偏小，但是呢因为他年轻，所以用起来他整个活力的感觉都让我感觉还是有达到高潮，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而且久旱逢甘霖就是在很久没有的情况下突然偷吃了这一次，我觉得整个感觉和感官上是非常非常满足，而且意犹未尽的、
嗯、
所以回来之后我就马上又把这件事情告诉小玉了。
小丸子跟小玉说这件事之后啊，小玉说其实呢你那天跟我讲完这个 WeChat 附近的人的功能的时候啊、
嗯、
我就迫不及待自己偷偷的尝试在上面跟男生聊天、
嗯、
然后啊我发现有两个男生给我的感觉都蛮不错的，然后他们也都想要约我见面，我就答应了他们、
嗯、
可是没想到他们两个竟然约我在同一天，然后其他时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呢
把时间错开，
对，我想说只是见个面聊聊天嘛，也没有要干嘛，所以就答应了，时间间隔大概2小时左右。这次啊我其实也是自己人生中第一次见所谓的网友，我真的很紧张，因为这两个男生也有传他们的照片给我看，其实都蛮优的，我也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人家打枪。那我跟 A 男见面之后，他就一直赞美我，一直称赞我很漂亮。他带我到合体，
你有去合体，又是一个万恶冤首。
现在人真的很喜欢去合体。
对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合体不用花钱啊。
对啊，又算是够隐秘。
对，又人烟罕至，然后又不用花钱，真是的。
好，那我继续讲下去。
好，你继续讲。
小玉说呢， 他带我到合体之后，我们两个就像一般的情侣一样在那边欣赏夜景，然后他就开始牵起我的手，真的就像是谈恋爱的感觉，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哎，真的。
然后这个男生深情的看着我，又抚摸着我的脸，跟我说我长得很漂亮。我们聊天聊着聊着，他就亲吻了我。这个吻对我来说就好像初恋般的感觉，我几乎都快要忘了跟一个喜欢的人亲吻是这么样的甜蜜。
天哪，好可怜哦，我听了都快哭了，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可怜哦。
这婚姻为什么可以把一个女生折腾成这个样子？
对啊，为什么一个婚姻可以让女生完全都没有恋爱的感觉了？好惨哦。
唉，那我们继续听下去，还有另外一个男生呢。
哦，对对对，小玉有两个男生。 对， 对，
接下来呢我们也就是聊聊天，可是在聊天的过程中，这个男生有暗示我想要带我去开房间，可是我真的是第一次见网友，我还是无法跨越心中的那道底线，所以我还是婉拒了他，再加上后面还有一个男生在等我。
对，没有时间开房间。
没有时间，
无缝接轨。
对，所以呢我就请这个男生载我到捷运站，我要赶快去赴下一个约会了。
对，
那我跟第二个男生呢是约在 KTV，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然后再加上觉得一开始见面去唱个歌比较不会尴尬，这个男生一走进来，哇，真的是很青春洋溢耶。他不是那种运动型的男生，是有一点痞痞的，但是就是很年轻，然后身材也很好，长相也帅帅的。
他们两个都好幸运哦，
对，
都遇到这种的。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唱歌啊，喝酒啊，然后唱着唱着，因为有喝酒嘛，两个人都有一点酒意，所以他也开始变得非常的主动积极跟大胆。他就冲上前一把把我抱住，开始跟我热吻。
等一下，小玉刚刚不是跟 A 男热吻过，现在又直接跟 B 男
热吻，所以 A 男跟 B 男是间接结婚吗？
算了，好强哦。
而且那个心情要怎么转换呢？
对，那要怎么
转？前面还在，他不是还陶醉说好像跟 A 男好像初吻谈恋爱的感觉，
马上又有一个初恋，另一个初恋又出现了。好快哦，
好快哦。
哎呦，我们怎么又笑人家呢？贝尔不要再笑了。
哦，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很谢谢你们写信过来。
对，真的谢谢你们分享，我们真的不是在笑你们啦，我们只是觉得
好，不要解释好了，好，越聊越黑。
好，你赶快再让那个小玉附身一下。
好好好。然后呢，吻着吻着，他似乎想要更进一步，所以就开始揉我的奶。然后呢，还把手伸进衣服里面，把我的胸罩解开。
天哪，在 KTV 耶。
对，然后揉着揉着，他又想要往我的妹妹进攻，我就跟他说不好吧，这边等一下服务生会进来耶。
对，
我才一讲完，他就立刻把我抓到厕所里面。哇，然后呢一把把我，
好强势哦。
对，很强势，是，他就一把把我转向面对洗手台，就是背对着他。然后他就很用力的把我的小裤给撕开。
天啊，
就把他的大屌放进来了。
没有带套吗？
小玉这边说是没有。
天哪，
那我不得不说他的屌真的很大又很硬。哇，坐起来真的超有感觉的。
天哪，我都有感觉了。
然后他还不时的拍着我的屁股。
哇塞，好刺激哦。
然后干着干着，他又想要换姿势，毕竟他就是一个年轻人，体力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可是因为 KTV 的厕所
活动范围不大，对不
对？
对，
空间很小，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更大胆了，因为我当天穿的是裙子，他也不顾我里面没有穿小裤裤，就把我拉到外面的沙发上。
真的假的？
他叫我坐在他的身上开始抽插。
天哪，哎，这样好有画面感哦，这样好好有情欲哦，我的妈呀，
我觉得小鲜肉就是很敢啦，因为有点年纪的男生就会顾忌很多、啊、
顾虑比较多，
想说对，就顾虑很多，想说这样不好吧，那样不好吧，
对对对，可是小鲜肉就是血气方刚、哦、
对，
精虫充脑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没错，
对，
所以姐姐就是非常吃这一套啊，就觉得很霸气、
哦、所以小玉一定爱死了吧，
爱死了、嗯、小玉说，然后啊，我跟这个 B 男结束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赶快打手机跟小丸子说，跟他分享我的喜悦。
小丸子听到以后啊，他当然也是超替小玉开心的、嗯、因为他就觉得说，哇，我们两姐妹现在都找到一个可以解决我们性需求的方式，虽然在当下我心里还是有很强烈的罪恶感，毕竟我老公又没有在外面偷吃，可是说真的，回到家里得不到任何的温暖，也没有任何的亲密行为，我真的很需要，我真的不想守活寡，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慢慢的把我们身上的道德感一层一层的卸掉，透过这种方式来享受在婚姻中得不到的一点点爱情的甜蜜或是肉体的欢愉。但是因为我跟小玉可能都是属于对外形比较挑剔的人，所以通常会约到的男生都是我们看照片看得上眼的，那如果照片要看得上眼，也就表示他们通常都比较年轻。到后来某一次我又约到一个弟弟，那次弟弟约我去他家，他说他家里没有人，也是一个帅小弟，要去之前他骗我说他小我6岁，所以我不疑有他去了他家。小鲜肉就是热情，他一看到我又一把把我抱住开始拥吻，拥吻之后就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马上把我身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然后从他的房间开始干我，干干干，干到什么姿势都换过了之后，他还不满足，一把再把我拉到客厅，又在他家的沙发上狂干了一阵子。他的弟弟很好看，看起来又新鲜又大，我帮他口罩的时候也觉得真的好好吃哦，鲜肉就是这么的鲜嫩，舌尖舔在他的龟头上的时候，甚至感觉跟舔在别的男生的龟头上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一直很享受这样的感觉，也享受他的服务，一直被他狂干着。最后我们又换回房间，又大战了很久，他才终于射了出来。那一场性爱加起来整整玩了大概1个钟头吧。
哇塞，小鲜肉就是不一样。
对，那时候我真的又再度感受到年轻真好。可是等我要回去的时候，我又再跟他确认了一次他的年纪，他才坦白跟我讲，原来他才19岁。
天哪，小丸子他是怎么了？为什么他遇到的男生都这么鲜嫩可口？这已经不是鲜肉了吧？这应该是
嫩肉。
嫩肉，超嫩耶、欸、
他刚刚有提到他们都是看外貌嘛、
哦、
那外貌如果说照片上看起来比较优的，
当然是
应该都是就年轻。 对，
对，
但是年轻的你光凭照片你是看不出他是到底多年轻、哦、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
到底是18岁还是28岁还是38岁，我觉得这中间大概会有20岁的 range 是你看不
出来
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也不能怪他了。
对，但他就也蛮幸运，就一直吃到这种波霸酒。假又 K 不是波霸酒吗？
也是波辛苦啊，辛苦嘛有波、
哦、采阳补阴，对不对？
对、
嗯、所以呢，小丸子就说他跟小玉就是开始渐渐的
算是游戏人间吗？
也不能完全算是，因为他们还是有顾到家庭、嗯、就等于说、嗯、啊，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咒言一样啊，那部日剧
哦，还有我们的小先辈，
对， 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妻，可是透过一些零碎的时间，他们又去约他们自己的会，
就是他在每一个角色上还是尽力做到最好，他在家里还是尽力做到好妻子的角色。
对，然后小丸子跟小玉他们两个都会互相讨论互相分享，有时候还会互相讨论那个战术然后甚至彼此当彼此的僚机、
一起进攻。
对，他们都觉得啊，他们身边有这样的闺蜜实在是太好了，因为真的是觉得走入婚姻以后人变得更孤单，那这时候有这个闺蜜陪在旁边，不但可以倾诉倾听，而且还可以一起做一样的事情，他们觉得他们真的很幸运。
你看，如果只是其中一个他的婚姻有状况，那如果另外一个是家庭非常幸福美满的话，
对，
他也不可能去跟他诉苦啊。那家庭幸福美满的也不太能体会说为什么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婚姻会这样。
不但不能体会，他可能还会有点责怪，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同病相怜又是好姐妹，
这应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对，我也是这样想，到底要替他们高兴还是觉得很万幸、
好矛盾的心情哦。
我们每次主持节目为什么都要把我们搞那么矛盾？
真的
对啊，好吧，那你就说一下小玉那边吧。
因为小玉她也是遇到了小鲜肉，这次呢我遇到的男生他也是非常的年轻，可是他跟前两个男生不太一样的是，一开始他就非常直白的跟我说他是有女朋友的人，而且他的女朋友管他非常非常的严。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出来约炮啊？他说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在性器方面不太合，但是他们的感情算是还不错，唯独就是性生活方面不太协调。所以呢他才会出来想要尝试看看跟其他的女生做爱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有问题，到底是他跟他女朋友性器不合，还是说他本身有问题。所以呢这次我就跟他约了，我们直接去 motel。 当他全身脱光的时候，我的眼睛不由自主的就盯着他的大弟弟，因为他的弟弟除了很大之外还非常的漂亮。
哦，形状很漂亮吗？还是颜色？
形状很漂亮，颜色也是粉嫩粉嫩，而且他的粗度真的很粗。
哇，
又遇到一个天才了。
哎、我记得我有看到那个小丸子投稿，他写小玉的形容，因为他投稿不是分两段吗？就是他有一段是写小玉的嘛，一段写他自己。然后他写小玉看到这个弟弟那一段，他用狠心来形容。
他说那个弟弟很
新，他说那个弟弟看起来很新，
新
旧的
新。
真的很妙耶，
就很少用了。对，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形容弟弟是
很新
这个真的很可爱。
那我们继续听下去，看一下这么新的弟弟是不是一样很好用。
好好好，
我看到他这么漂亮这么粗的弟弟，心中就充满了期待，心里想哇，这样子塞下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满吧？
对，应该很爽吧？
对，结果果不其然，他一塞进我的时候，是我前所未有的体验，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塞得满满满的。
哇，好幸福哦！
一个抽插就非常的有感觉。当我正想要全心的沉浸在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没想到这个男生跟我说我想射了，我可以射了吗？
哈？什么？
但是他跟我的抽插还不到十次欸。
啊，你说一进一出还不到十次？
他说小玉说一进一出还不到十次，结果这个男生就射了。
哇
呀，原来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弟弟。
哇原来是这样。哎、欸，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一好没两好啊？
对耶，你看
老天是公平的，是不是？
刚刚小丸子说他认识的第一个男生不是也条件很优吗？
哦，对对对。
可是可能弟弟的大小就没有
就偏小，
这么的完美。对对 对,
对，他说真的偏小。
所以老天也是公平的
哦，真的耶。
然后呢，小玉接着说，正当我想要翻白眼他要射的时候，没想到他一射完他的手机就响了、他说惨了，他女朋友在抠他了，他要赶快回家、所以呢我们就匆匆的赶紧穿衣服，一分钟也没有多做停留，他就把我送回家了。这整个过程大概不到20分钟吧。
天哪，也太快了吧。
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蛮奇妙 的这么怕女朋友，然后就硬还是要出
来，还是要约炮。
对啊，重点是他又没有说，我的意思是说他这样干脆自己来就好了嘛，因为他就抽插几下他就要射了，
對、
那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
还是说小玉太迷人，他太久没有，因为男生有些是、看到漂亮女生然后他自己太紧张，很久没有就很快就射了，
也许吧，
也许吧，不知道、反正总之就是小玉看到
这回合就这样子草草结
束，对，就好不容易遇到一根很新的屌、结果
还没享受到就没了、
对，1, 2, 3, 4, 5, 6, 7, 8 9, 10 OK 缴械。
上次唱了 ABC 的歌，这次要 1, 2, 3, 4
对对对，上次 ABCDEFG
对,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讲回小丸子这边哦。他就说，我跟小玉啊，在这一两年间，大概各自经历了5-6个外面的小鲜肉。经过我们两个的讨论，都一致认为，一旦吃了小鲜肉，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再吃回大叔了。光就性来讲的话，小鲜肉不管是身体，他们的手臂也好，胸膛也好，或者他们的抚摸、他们的皮肤、他们的底底硬度、还有翘起来的高度，对，都是大叔身上比不过的。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小先辈也蛮多大叔的，我觉得他们应该现在在那个翻桌子，想说我们大叔才没有这样，我们也是很强的。
可是大叔不用担心啊，因为像灰姑娘我本身，我其实比较喜欢大叔因为我喜欢，你也知道我要跟那种我有感觉的人才有办法达到高潮，那通常跟我有感觉的人都是心灵方面要比较能够交流的，如果年纪太小太幼稚的那种可能没办法，因为灰姑娘毕竟很懂事
所以好，那我们的大叔小先辈们不用担心哦，灰姑娘很爱你们的，
对，灰姑娘爱大叔所以不用担心。
那我们就继续听小丸子的故事。
对，后来小丸子就有说啊，虽然他常常听到男生讨论女生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哎呦，那个几岁以上的就要叫阿姨了啦，青春霸体比阿姨好吃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小丸子就很不服气，他说他每次听到这种话就心想说，哼，你们以为只有你们喜欢吃年轻妹妹哦，其实我们也只喜欢吃小鲜肉啊，才不想吃你们好不好，你们哪有什么资格在那边讲说什么要年轻的，然后人家只要过了30岁就叫人家姐姐，什么东西啊。小丸子他心里就很不服气，而且他也觉得啊，现在的姐姐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没行情，现在反而你越是姐姐，小鲜肉越想要吃你。他是这样觉得。
对啊，这我们之前在蛮多单集都有讨论过嘛，就是姐姐的优势。
没错，所以小丸子跟小玉他们就常常私底下讨论这些话题，除了包括我刚刚说的他们会互相当聊机之外，这个当聊机的部分就是他们两个会一起约网络上男生，比如说约4个一起出去，然后就互相助攻看谁
喜欢谁，我喜欢谁，
对对对，就互相帮忙，然后他们就享受在这种偶尔的一点欢乐的世界当中，但是他们也不会想要去破坏家庭的和谐，就是等于说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去满足他们身体跟心理的一些需求而已。那因为有了这一层共同兴趣，小丸子跟小玉感情又更好了，他们甚至就开始变成说两姐妹会一起相约出国，就不要在国内玩了，他们干脆去国外才可以玩的
口味变大了耶
对对对，他们因为在
国外去，
在国内你会要担心有认识的人嘛，对不对？
我还以为是国内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
不是不是，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也只能抓 取一些零碎的时间去外面尝尝鲜，所以在国内的话时间都很短暂，有时候会意犹未尽啊，对不对？譬如说你现在在跟这个小鲜肉约会，可能刚刚做完，但是小鲜肉他还有一点恋爱的感觉想要给你啊，他或许想要跟你去吃个东西或怎么样，可是因为你急着要回家、哦、就像灰姑娘到了12点以前一定要坐上马车回家、嗯、不然会变回南瓜、嗯、所以就不得不走，他们就有灰姑娘这种顾虑、嗯、然后就变成说如果是去国外的话是不是就比较没有人管了。所以呢有一次他们两姐妹就约了一起去韩国、嗯、然后也在去之前就已经讲好他们一定要来试试看
吃一下韩国料理吗？
没有错，他们就讲说哎呦都吃台湾小吃也吃腻了干脆就吃点韩国料理吧。所以呢在去之前就规划好会去首尔哪一带的夜店、嗯嗯、是比较受欢迎的。小丸子形容说我跟小玉两个特地带了我们的战服，就是为了晚上穿去夜店穿的。其实我们自从结婚以来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好好的打扮自己了、
嗯、有备而来，
对，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开心。白天就在酒店里换衣服打扮化妆，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就去夜店玩、嗯、结果呢一去那夜店是没有位置的，因为是很受欢迎的夜店、嗯、哼哼哼，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点了两杯酒站在一个角落。哎，此时突然有两个高大的男生过来跟我们搭讪了、哦、其中一个比较高的他是先看到我然后就过来跟我攀谈，他们有一个 table，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他们到了那个 table， 他们也有另外一个男生，所以很自然马上就配对了。哎，那贝儿，我们也来帮这两个男生取两个代号、嗯、好不好？
好啊，
既然小丸子跟小玉都是动画人物啊、嗯、那我觉得这两个男生我们也帮他取动画名字好了，高的那个就叫大熊、哦、矮的那个叫小夫。
哦，好啊好啊
好啊嗯，所以呢这个大熊就很自然的跟小丸子配成一对、嗯、然后小夫呢就跟小玉配成一对。那在那个台子那边呢他们就划拳啊喝酒啊就一起玩，玩得很开心。
对，
那在聊天的同时彼此也有问彼此的年龄，但是因为小丸子跟小玉毕竟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们都没有讲出真实的年龄、嗯、他们就骗对方说他们是22岁跟23岁、嗯、然后呢对方听了以后马上就回答说哦，我17他18。那时候小丸子跟小玉都很不相信，觉得他们就是开玩笑、嗯嗯、而且大熊跟小夫表现出来的感觉也就像是开玩笑，所以他们也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小丸子就心想说17岁怎么可能进夜店、
哦、对啊
骗谁，
未成年，
对啊未成年，而且他们两个其实都很高大。 嗯， 嗯，那
比较看不出年纪，
对，比较看不出年纪、嗯、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想什么，因为几岁不是重点嘛，重点是要好玩啊，对不对？
对，
好。
但是我觉得小丸子忽略了自己的磁场，他每次都会吸引到17岁的男生。
哎、欸，真的耶！
他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
他当时可能没有想到，
对，反正就好玩这样子。
对，总之呢，嗯、他们两个，哎、欸，我现在是小丸子哈，我要讲我才对。
对，
好。
不要忘记了、嗯、
好的，总之呢我跟小玉就跟他们两个玩得非常高兴。而且呢大熊他在跟我玩的同时，因为有很多人来来往往的会撞到我，他都会用手护着我、哦、我就觉得好 man 哦、
man、
对，因为我的身高其实不高，但是大熊看起来也有180公分左右，那个小夫虽然比较矮一点，可是看起来也有176哦，也是身高蛮高的、嗯、所以呢我们两个女生在他们两个男生旁边都是蛮有安全感的、哦、蛮可以依偎的，加上他们很多很绅士的态度，很保护女生的态度，让我们两个又再度有了恋爱的感觉，好像回到学生时代那种有男生会保护你的感觉，或者是旁边有男生多看你一眼他们就会瞪回去，就是有点
这是我的菜你不要过来抢，
对，就是台湾人说的跨沙小， 又来了就是、嗯、对，他们就会有那种愧靠，就是有那种味道在保护我们、嗯、所以我们两个都觉得好开心哦，就这样一直玩玩到夜店打烊，大约是凌晨4点的时间吧，我们两个意犹未尽，而且也喝得茫茫了，我就问小玉怎么办，我们要直接回酒店、嗯、还是就把他们两个带回去呢？
哇塞，四匹吗？
对，
太劲爆了。
结果小玉说，
小玉就说呢，要不然我们等一下看他们有没有想要邀约我们再决定。
嗯，不要主动就
对。这个时候天已经有点快亮了，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就往夜店的外面走。可是没想到这时候夜店的外面聚集了一群的年轻人，看来似乎有点口角，因为他们是讲韩文，我们听不太懂。不过看那个气氛应该是在吵架，
好像要打架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嗯、大雄跟小夫也突然间变得很生气、嗯、口中也不知道讲的什么，但是他们就往那一群人的方向冲了过去、嗯、那我跟小丸子就跟在后面，想说要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嗯，就当我们在看着看着的时候，我跟小丸子就互看了一眼，心里想，妈，我们两个在干嘛，为什么跟这一群小朋友在这里鬼混。
对，
突然觉得好像回到了国中高中的时代，国中高中的男生啊，一言不合就会打群架，
对，
还会呛虾绕狼过来，就是那样的感觉。
对，当时大雄跟小夫他们就是直接用手机又绕了一群人过来、嗯、虽然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可是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在拓狼，然后等一下可能要在夜店门口来一场火拼。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还是不要淌这个浑水好了，毕竟我们是外国人，万一他们惊动了警方，我们被抓去坐牢怎么办？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跟小丸子搭计程车回我们的饭店了。
嗯，到了饭店没多久，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是大雄传讯息来问我们说，你们呢？你们人呢？刚刚打架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我就说没有没有，我们已经早就搭计程车回来酒店了，不用担心。后来大雄就说，那我跟小夫现在去找你们两个。然后我就马上问小玉说，要吗要吗，要让他们过来吗？小玉就说，好啊，那不然就让他们过来，反正我们都已经来到国外了。
不用顾虑太多了。
对，而且漫漫长夜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两个人来喝酒聊天不是也很好吗？所以我就直接就回了讯息，把我们酒店的地址留给他们两个。没多久之后他们两个就到了，因为我跟小玉是睡两张床、嗯、那很自然的大雄就坐在我的床上，然后小夫就跟小玉在他的床上、嗯、我们起先是四个人一起喝酒聊天，喝着喝着，因为他们两个刚刚有跟别人打架，所以身上有一点泥土，还有点脏脏的，一点点皮肉伤、嗯、他们就说想要借我们的浴室去洗一下澡。我们当然说好啊、嗯、人都来了怎么可能不让你洗澡。对，
洗澡哦。
对，后来他们两个就竟然一起进了浴室，两个一起洗澡、嗯、洗完澡后他们两个竟然是直接围着浴巾出来，什么衣服都没有穿、哦、连内裤也没有穿，然后非常非常主动的大雄就直接来我床上把我扑倒，小夫也直接冲去小玉的床上把他扑倒。那老实说，其实我跟小玉都有心理准备了，否则我们不会让他们来酒店、嗯、所以我们两个并没有抗拒，然后就好刺激哦，接下来发生的事好刺激。然后我们就在各自的床上跟他们
进行人与人的连结。
没错
啊，所以是各自对不对？
对，
所以不算四P哦。
他们没有交换伴侣，
就各自忙各自的、
就是、对对对，但是就是两张床就在旁边、哦、就是彼此，
其实这样想想也蛮刺激的。
对，
就是就算没有交换也蛮刺激的，我觉得
是就很像 A 片情节对不对、哦、就
群交。
对对对，群交，就是 他跟小玉两个就在各自的床上，可是床就在旁边嘛，然后就两个互相被干，就跟那两个男生就是尬起来。然后我跟小玉因为有喝酒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刺激哦，而且我们都可以彼此听到彼此的叫声，也可以听到男生的叫声。虽然我们没有交换，但是又觉得好难得有这种好新奇的体验、嗯、那时候的我们真的已经完完全全的把道德感、羞耻心都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嗯嗯、在那个时刻我们两人只想好好的享受现在，什么都不想管，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反正就让那最美好的一刻停留在我们的回忆里面。
对啊，小玉当时也是这样的想法、嗯、而且这也是她第一次跟自己的好姐妹在同场竞技。
对， 对，好刺激、哦、
好刺激哦。然后他说、
欸、贝儿你敢吗？如果我跟你，你敢吗？
好像不太行耶、欸、
我觉得怪怪的。
对哦，
就是可能要喝很多很多的酒。
我觉得我最大的尺度是跟你一起泡汤，我觉得可以，就是、
哦、对，
这已经是我的底了。
真的好难想象哦，
真的很难想象、欸、
很难想象。
我觉得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外吧，他们两个啦、
哦、对对对
对，
就觉得
真的没有包袱。
那小玉怎么说？
对，小玉就说他的想法跟小丸子也很像，因为既然决定要出国玩了、嗯、那就不用想太多啊，反正就当作是一个奇遇吧。嗯、回国之后就一切回归正常就好啦、
哦、对，嗯，所以他们就跟那两个男生度过了一个这样的春宵。嗯，但重点是哦，小丸子说起床后啊，他们又问了这两个男生说，哎，那你们要做什么？结果男生回答他们说要回去学校、嗯、然后他们两个却觉得很惊讶。对，他们想说哈，为什么还要回学校？回学校不是表示年纪很小吗？结果一问之下，大雄和小夫还把学生证拿出来，他们才发现、天哪，他们两个真的是学生。
就是、一开始问他们是十七跟十八岁嘛？
对，
所以是没有骗人，是真的十七跟十八
岁。是真的十七岁跟十八岁，所以他们的人生又进阶了，他们的鲜肉解锁解到一个，竟然解到未成年的。天哪，
就是母子恋嘛。
对，母子恋呢、欸、
好啦，没有恋啦，就是
母子
感、
啊、母子感。
哎呦
哎呦，
好像很不道德耶、欸、
对啊，母子动母子烧。怎么办？
就让他留在韩国吧。
哦，对，就让他留在韩国。那小丸子说之后他们飞回台湾之后，就把这段故事真的就是当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嗯嗯、他们也不会特别再去想或者是跟那两个小男生有什么后续的联络、嗯、都没有了、嗯、反正这件事情呢在他们生命当中就是一段插曲，那两个小弟弟就是两个过客。
对啊，
那他们想要分享这件事情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鲜肉有多好
是，所以他们今天来投稿的目的是为了炫耀就对了、就炫耀他们都在吃鲜肉这样子。
他们其实也不是抱持炫耀的想法。以小丸子的说法是说，因为他真的是常常听到身边男生在那边嫌女生老、嫌女生怎样又怎样、
我觉得男生有时候讲女生真的是嘴巴很恶毒。
对，有些男生
就讲到这种年纪呀、或者是身材外貌的方面哦，真的很难听。
对，很难听。然后就有些姐姐啊，她其实就是很漂亮，保持的也很好，譬如说像林志玲这一种、对不对？她虽然有点年纪，但是她真的是保养的很好。还有谢金燕啊、贾静雯他们，
林心如啊，也很漂亮、
对对对，是，就明明人家是很漂亮的、然后也保养的好好的，可是有些男生就会在那边一直讲说，哎呀，他们老啦，然后什么什么，就会讲那种很难听的话。可是 这两位小鲜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想要分享他们吃小鲜肉的经验，其实就是很想要平反这种说法，
就是在十七八岁的眼里，虽然这两位姐姐已经三十五六岁了，但是他们并不觉得，他们可能也觉得说，哦，你顶多就二十几岁这样子，
他们还是有行情的，
是，
就是在某些男生的眼中会嫌他们两个三十五六岁，就是哎呀、
啊，
姐姐阿姨呀、啊、什么的，哎呀，我才不要吃阿姨、嗯，可是殊不知人家小鲜肉爱得很，他们才爱姐姐呢，嗯、他们想表达的是这。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有在为自己的身材跟自己的外貌在努力的维持，
对，他们觉得女生不管到几岁都还是有她的价值存在、嗯、然后他们给我们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向，是要我们跟小先辈们说，不管你是在婚姻中不幸福，或者是你已经有一定的年纪的姐姐们、嗯、你们都不要妄自菲薄、
哦、真的，
因为从他们自己的事件当中，他们发现其实生活中很多的不如意并不是一条路走到死就死了、嗯、还有很多活路可以走，还有很多其他变通的方式、嗯、哼哼哼，那本来这件事情啊，他们也只想当成他们姐妹俩之间的小秘密，没有要跟任何人说、嗯说的，可是因为自从小玉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嘛，
就、嗯、每个小仙妹都是这样，
欸、
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过、哦。
对，
我是第一次告诉你们。
不是，我是觉得啊，贝儿，我真的觉得我们在做善事、欸，
真的，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帮很多有小秘密的人找到出口，嗯、而且他们真的从这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同温层的人的事情，安抚他们的心，
而且就很像抛砖引玉，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听到那个人就觉得，哎、欸，对他讲这个事情，
对对对，
其实我也有事情可以分享。所以，对，我们现在信件就还真的蛮多的。
对对对，哦，我有时候收到，我都会觉得说，天哪，我们这样做，人家会不会一直觉得我们在带坏社会风气还是什么的？哦、可是我真的觉得，其实不然耶，我们只是让更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事情讲出来，然后让社会大众更去正视这些问题，去看看说，哎、欸，原来世界上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我们来反省一下、嗯、或者警惕一下、嗯，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嗯？我觉得是这样。
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啊，我们也让很多小先辈们找到了同温层、嗯，就像你上次唱的那首歌《You Are Not Alone》。就是、
You are not alone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正在遭遇着跟你一样的事情，
没错，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的走下去。
对啊，小丸子就说，一直到小玉听到我们节目以后，他才觉得说，或许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嗯，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做法可能不被社会大众所允许或者是接受、嗯、或许这才是另外一种比较好求得心灵和身体平衡的一种方式。嗯，其实啊，如果有时候想转换心情，不要让自己陷在痛苦之中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去外面偷吃或者是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贝儿、嗯、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录第一季第六集情关难过，公主带你关关过这一集里面、嗯、你有建议小仙贝一个治疗失恋的方法，我觉得那个真的蛮不错的。你那时候就建议他们啊，就是打扫房间啊，
转移一下注意力，
没错。而且我印象很深，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如果我失恋的话，你真的是有安慰到我、嗯、你就说把房间打扫得焕然一新、嗯、家里很干干净净的感觉，就是整个心情
也会跟着好转，
对，就会不一样了、嗯、就不会那么痛苦，不会那么难过。那我觉得这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在讲的啊，譬如说你在婚姻里面得不到快乐、嗯、然后非要就是靠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寻求慰藉的话、嗯、我觉得像这种、嗯、譬如说打扫家里啊，或者甚至就是换个洗发精啊，换个洁肤露、沐浴 乳，你让自己身上的味道不一样，其实那感觉就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没错，
对，房子可以焕然一新，你人其实也是可以焕然一新啊。
没错，
如果大家想要换个心情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也有 WK 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优惠的一些方案，让你们可以用很少许的金额买到沙龙等级的洗发精啊、护发素还有洁肤露，换一个淡雅的味道，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情不要这么郁闷啊，可以换了另外一种心情。我觉得这样也真的是蛮不错的耶。
嗯嗯，我觉得可以。
对，像我跟贝尔小兵我们都用过，我们真的是到现在都会一直持续使用这个品牌的东西。对，因为它真的是适合男生又适合女生。
对，而且我会变得很期待要洗澡。
对对对，我也
是，就
是
又可以闻到那个啊、哦、好舒服的味道。
我也是，而且贝尔我跟你讲，我还有做一个实验，可是你不能骂我脏。因为我很想要确定一下他们那个洗发精可以在头发上留香留多久，所以我在上礼拜洗过以后，我刻意五天没洗头。你一定会觉得我很脏，可是我跟你说，我五天没洗头，我头也没油，也没臭，也没痒。
那我也要跟你说，
嗯，你该不会，
请容我先跟你说，我不是刻意，但是因为我的头皮就是属于油性的、嗯，夏天的时候我一定要天天洗头。
对，我知道你要天天洗。
对，那稍微现在天气凉了，我大概最多就只能两天。
对，
可是自从洗了他们家洗发精之后，
不会吧？你跟
我没有、嗯，不是，我没有刻意不洗头，只是说我觉得那个油的感觉真的没有、欸，
就真的没有，
我可以
真的没有。
我之前最多只能两天不洗头，我现在可以三天，我可以多一天，而且第三天我要洗头之前，其实也没有很油，
没有很油啊。
只是我的习惯就是觉得说，哎、欸，三天了应该要洗一下。
对对对，那我是刻意的。因为我想测试那个多久头会痒啊、嗯、或者是留香留多久、嗯、所以我是撑到五天，可是其实五天的时候它也没有痒哦，也没有臭哦、嗯、但是我就是跟你一样忍不住，
已经五天了，
对，太丢脸了。如果被人家知道会有点丢脸，所以我就想说啊，还是洗一下好了，
洗一下。
可是我觉得真的就很神奇，是怎么可以这么久没有洗，然后头发也不会油，头皮不会出油、哦、这个才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地方。
嗯嗯，
对。那我也知道我们小仙贝很多都是男生，其实你们真的不用担心，他们这一系列的洗护啊，真的是男女都可以用、
嗯嗯、
男生用味道也很适合，女生用味道也很适合。
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啊，即使你是男生的小仙贝，你觉得自己用好，你一定要更疼爱你的另外一半啊，对不对？
真的，
你的老婆啊，你的亲密爱人啊，女朋友啊、嗯、如果他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买来送给他、
欸、真的，
我相信
这是很好的礼物，
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的。真
的
真的，因为这绝对比你去买一些名牌便宜，可是他又不会比你买一般的洗护系列、嗯、感觉好像比较廉价感觉。
而且我觉得有些男生会对于送女生礼物这件事会比较苦恼，每次都觉得说我到底要送什么，
男生真的不
懂，如果送错的话呢，另外一半又会生气，然后就会觉得说我都花钱挑礼物给你，你为什么要生气。
对，我跟你们说现在真的不用苦恼了，
而且你买这个他们绝对会非常开心，
他们绝对会喜欢的，真的。因为我们自己是女生，我们知道，所以你如果你现在正在愁说、嗯、啊，不知道送女朋友送老婆什么礼物，不用愁了，我们这边有优惠的连结，点进去、嗯、你又可以享受优惠，又可以送女朋友跟老婆，真的是很棒。
然后两个人还可以一起洗洗鸳鸯浴、啊
欸、真的耶，
洗完再顺便打一炮、哦、你看
多
好
啊，多好的流程。
是
这个 round down 写得很好。而且讲到礼物，我就突然想到圣诞节不是快到了吗、
哦、对啊，
大家都
已经十二月了耶。
对对对，大家都喜欢玩那个啊，交换礼物，
交换礼物。
你有没有觉得交换礼物最呕的就是每次拿到那种很地雷的东西，或者是人家
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那不是礼物，是废物。
对，
对，所以如果你要去参加那种交换礼物趴，你不想拿出让人家觉得是废物的东西，我跟你讲 WNK 的这个洗护系列带过去、 这个绝对不会让你丢脸，人家只会觉
得
很高
兴。超适合、欸，
超适合啊，超适合，而且又不贵。
嗯，抽到的人也会很开心。
对，收到的人也会很开心，真的。除此之外，像现在已经接近年尾了嘛，很多公司行号不是要办尾牙吗？
啊、嗯哦，对，
你们尾牙的赠品也可以选这个，灰姑娘良心推荐，真的，
老板们真的很适合哦。
对。当然如果可以拿到现金奖或者什么电器那当然是最好或者什么出国旅游谁不想，问题是除了这些大奖之外你会
有小奖，
对，你会需要很多的小奖啊那我觉得WNK 的洗护系列真的就很适合拿来当你的小奖，因为这会让你的成本不会花费这么高，然后送礼又大方，是很不错的、嗯，
对啊，就算你没有送礼物的需求、嗯、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趁这次啊一次购足，像我们每天都要洗头啊，
对，
每天都要洗澡啊，那你为什么不趁优惠把它买起来呢？因为这就是日常的消耗品嘛，
没错没错，
就像我们之前有讲过啊，我们已经帮你们严选过了，你们不用再去大卖场，不用再去踩雷，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机会，就一次买足吧、嗯、
没错没错，我觉得可以一次买个一年份都不为过，
对
对，因为买到赚到啊，就是一次买多就划算啊，三件就八五折耶，
没错，买越多赚越多，
买越多赚越多
真的啊、
嗯、哼，好啦，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除了用洗护系列洗出好心情之外，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重点是把你的新房打扫干净，让你每天都很开心、嗯、
是的。
然后呢，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麻烦一定要帮我们留一下五星评论，
五星五星，
还有订阅哦，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嗯、再来就是如果你是用 MB3 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每一集节目内容下方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可以跟我们有一些互动、
嗯、然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追踪我们的 IG 哦，因为会有我们一些生活上面的分享、嗯、然后你们有想要对我们说的话也可以在上面私讯我们，都会得到我们立即的回复哦。
对，或者是你跟小玉和小丸子一样也有故事想要分享出来告诉我们的话、嗯、很简单，你就把它写出来然后 email 给我们，我们 email 在每集节目文案下方都有，
是的、嗯、文笔差也没有关系哦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反正就是投稿过来就对了，
或者我们最最最需要的是你愿意亲自上节目来的话、
哦、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真的真的，如果你们肯赏点光、嗯、反正我们现在都采取远端录音，
远端你们看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到你哦，
对，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你不用露脸，我们会教你怎么录音、嗯、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报名上我们的节目、嗯、
你就可以上节目了耶，
对，你可以跟妈妈说妈妈我上电
视
了
好啦，那期待大家一起来上我们的节目哦，
对，期待你们过来、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拜拜。